兄姊妹大家平安，感谢主。今天呢我要跟我们大家读三章的圣经。我们要继续以西结上个礼拜所说的，上个礼拜我们读12、13、14这三章，那我们今天要读以西结书15、16、17章。非常长，但是中间有一段我们可以不必念，但是我求主帮助，让我们在读这些圣经的时候呢，愿主的话语进入我们的里面，好不好？我们一起来做个祷告。主，我们再一次到你的施恩宝座前来，我们用欢喜的心敬拜你。当我们的灵被提起的时候，我们愿意在主你的面前高喊谢谢阿爸父神，感谢耶稣基督，我们也谢谢圣灵在我们当中所行奇妙的事，因为我们今天在你面前的敬拜能够成为馨香之祭摆在你面前。愿主你的爱、你的宝血洗涤我们、洁净我们，让我们在这个时候能够专心一意的从主你的话语里面领受你的祝福。谢谢你，愿主你拿走所有的搅扰，从我们的心中、从我们的周围，让我们在这里专心的仰赖你。愿主你沛然的降临在我们当中，你的荣耀充满在我们当中。我们感谢主，我们这样祷告祈求，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好，请我们一起来读以西结书第15章。这章比较短，所以呢我们可以全部读15章。那我会讲一段这章到底在讲什么，让我们弟兄姊妹有一点了解。先知以西结是在公元前第6世纪一位非常出名的先知，他经历了南犹大国从有国家到面对苦难，然后国家面对差不多快败亡了，然后呢他跟他的王叫做约雅金，跟另外其他所有的贵胄、有钱人、有影响力的，甚至当时的所谓工程师，就是打铁的，这一些人全部被迫移民到巴比伦去。他们移民到巴比伦去的时候不是去做奴隶，只是移民到那个地方，住在那里，不要乱动，你们可以在那边做生意，还有买地产都可以，但是就是不要造反。所以当时先知以西结被掳到那里去，但是他们当时的犹大国还存在。那是在公元前597年所发生的事情。然后过了10年，公元587年，南犹大国在新的国王的带领之下，那个国王叫做西底家叛逆了，结果呢就被毁灭了，这个国家就灭亡了。而这段圣经就是在以西结被掳到巴比伦去的时候，在那边所看到的异象，神给他的启示，然后告诉住在耶路撒冷的人，可惜他们没有听神的警告，借着先知要告诉他们的话，后来国家就灭亡了。所以我今天要跟我们大家一起来探讨这段圣经，在这里有一个很重要的主题，就是耶和华神要他的百姓认识他是谁。所以我们好好来看这三段圣经。我们来看以西结第15章的第1节，来，耶和华的话临到我说，人子啊，葡萄树比别样树有什么强处？葡萄树枝比种树枝有什么好处？其上可以取木料做什么工作？可以取来做钉子挂什么器皿吗？看啊，已经抛在火中当作柴烧， 我既烧了，两头中间也被烧了，还有益于功用吗？完全的时候尚且不合乎什么功用，何况被火烧坏还能合乎什么功用吗？所以主耶和华如此说，种树以上的葡萄树，我怎样使它在火中当柴，也必照样在耶路撒冷的居民，我必向他们变脸，他们虽从火中出来，我却要烧灭他们。我向他们变脸的时候，你们就知道我是耶和华。我必使地土荒凉，因为他们行事干犯我，这是耶和华说的。好，弟兄姊妹，你读这段圣经的时候，你会感觉到什么？先知代表神告诉住在耶路撒冷的以色列人说，你们就像什么？就像葡萄树的树枝。我们都知道，我们都看过葡萄树了哈。葡萄树树枝非常软，所以呢，如果结个整穗的葡萄的时候会掉下来，所以葡萄树一定要什么呢？要用其他的东西把它支撑起来，它才能够成长，对不对？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去看过葡萄园。先知在这里告诉以色列百姓说，你们就像葡萄树枝，太软，除了结葡萄以外，你们不能做什么。那葡萄树结完了，你们能干什么？只有放火烧了。而且你有没有注意一句很重要的话，在第七节的后面说，我向他们变脸的时候，耶和华说，我向他们变脸的时候，你们就知道我是耶和华。你有没有发现很奇怪啊？当上帝生气的时候，让你知道我在生气了，然后你们就知道我是耶和华。那什么意思？在这里在彰显说，耶和华神是谁？他是审判的神。所以这一章一个很重要的主题就是说，神看以色列人当时他们叛逆，他们从神的眼光看是没有用的葡萄树枝，没有作用，神就把它烧了。为什么？没有用的东西留着干什么？所以在这里神彰显他的生气，也在彰显出他的审判。所以在这一段圣经里面，神借着先知要告诉我们说什么？记得神是会审判的，神是审判的神。这是第一段我们在这里所可以看到的哈。现在我们继续来读第十六章。十六章我稍微给我们讲一下哈。十六章是神另外对当时的犹太人，当时的犹太人讲的非常难听的话。弟兄姊妹，你如果看这段圣经的时候，你心里会酸痛。很长，我们读一半就好，有四十几节哈，我们读一半就好。后面那一半段更糟糕，耶和华神对以色列人讲的非常露骨，你们跟人家行淫乱，你们出生入体跟人家在做那些东西。其实他是在讲什么呢？以色列人在拜其他的神，那是非常邪恶的事情，神最讨厌的事情。神把以色列人去拜其他的神明，就好像什么？就像一个人跟好几个人一起睡觉一样，没有羞耻，丢脸。所以你看神怎么做哈？我们来看第十六章，我们从第一节念到第二十三节就好，念一半就好。好，我们一起来，十六章第一节，耶和华的话又临到我说，人子啊， 你要使耶路撒冷知道他那一些可憎的事，说主耶和华对耶路撒冷如此说，你根本你出世是在迦南地，你父亲是亚摩利人，你母亲是赫人，论到你出世的景况，你出生的日子没有为你断几代，也没有用水洗你，使你洁净，丝毫没有撒盐在你身上，也没有用布包裹你，谁的眼睛也不怜悯可怜你，为你做一件这样的事连续你，但你出生的日子仍在前野，是因你被厌恶，我从你旁边经过，见你滚在雪中，就对你说，你虽在雪中仍可存活，你虽在雪中仍可存活，我使你生长好像田间所长的，你就渐渐长大，以致极其俊美，两乳成形，头发长成，你却仍然赤身露体。我从你旁边经过，看见你的时候正动爱情，便用衣襟搭在你身上，遮盖你的赤体，又向你起誓，与你结盟，你就归于我。这是主耶和华说的。那时我用水洗你，洗净你身上的血，又用油抹你，我也使你身穿绣花衣服，脚穿海狗皮鞋，并且细麻布给你束腰，用丝绸卫衣披在你身上，又用装饰打扮你，将镯子戴在你手上，将金链戴在你项上，我也将环子戴在你鼻子上，将耳环戴在你耳朵上，将华冠戴在你头上，这样你就有金银的装饰，穿的是细麻衣和绸，并绣花衣，吃的是细面、蜂蜜并油，你也极其美貌，发达到王后的尊荣，你美貌的名声传在外邦中，你十分美貌，是因我加在你身上的威荣，这是耶和华说的。只是你仗着自己的美貌，又因你的名声就行邪淫，你纵情淫乱，使过路的任意而行，你用衣服为自己在高处结彩，在其上行邪淫，这样的事将来必也没有，也必不再行了。你又将我所给你那华美的金银宝器为自己制造人像，与他行淫邪淫，又用你的绣花衣服给他披上，并将我的膏油香料摆在他跟前，又将我赐给你的食物，就是我赐给你吃的细面、油和蜂蜜，都摆在跟前为馨香的供物，这是主耶和华说的。并且你将给我所生的儿女焚烧焚献给他，你行淫乱岂是小事，竟将我的儿女杀了，使他们惊火归于他。你行这一切可憎淫乱的事，并未追念你幼年赤身露体滚在雪中的日子。你行这一切恶事之后，耶和华说，你有祸了。好，我们这里就念到这里就好，后面还很长啊，念到他多么淫乱，多么糟糕，做多么坏事情。又准备你看这段圣经，神在跟以色列人讲什么？第一句话很有意思，说你的父亲是亚摩利人，你的母亲是赫人。其实不是，这里是什么呢？其实他们是亚伯拉罕的后代。亚伯拉罕是什么呢？是希伯来人。那这里说称他们是亚摩利人，就是他们是这么拜邪行邪神的。那么说他们是赫人呢，说他们是什么？是外邦人的意思。 他说你们根本跟我没有关系，你们根本就是乱七八糟的人，而你的父母在淫乱中把你生下来了，生下来以后全身都是血，就好像婴孩被丢在臭水沟里面，或者坐在什么的，坐在很脏的地方。我走过去了，我看到了，我可怜你，我把你带起来了，把你身上的血弄干净，把你洗涤干净，然后我养你。我养你的时候，你成为很美丽的姑娘。当你成为美丽的姑娘的时候，哇，我就给你吃很好吃的东西，给你穿很漂亮的东西，好衣服，给你很好的装饰，让你看起来像皇后，有那种那么很高的位分，而且很高的气质。而且呢，我跟你订约，弟兄姊妹，这个订约呢，让人可以听得懂，好像是订婚约。其实这是讲什么呢？就是在讲以色列人当他们在埃及的时候，他们是奴隶，他们没有人看顾他们，奴隶只不过是主人的东西，用完就可以丢的，不好就可以打，那打死就丢，是没有人性的。然后神在这里说，我把你们从为奴之家，不是人的地方把你们救出来了，然后我跟你们立约，让你们就像我的妻子一样，我要保护你们，我要爱护你们，而且给你们住在好的地方，住在这个牛奶与蜜的地方。结果你们竟然在我给你的地方去拜那些乱七八糟的，从神的眼光看，那叫做淫乱。当我们不尊敬那一位独一的真神，那叫做淫乱。而且你如果继续读下去的时候，好可怕，神指责他们说，你不是就跟一个，你也跟第二个，你也跟第三个。神说你在做什么，你这样子做，看我怎么样收拾你，你这样做，看我怎么样审判你。所以神的愤怒是到了极点。弟兄姊妹，在以色列人的生命里面，那是大逆不道。弟兄姊妹，请我们记得一个很有趣的观念啊。我们华人是多神教的人民，我们以为拜越多越好，为什么呢？你更多的神来保佑你。我记得我在当总会的议长的时候呢，我代表美国的教会到台湾，那我去拜访几个国家，都跟他们的总统见面了。我到台湾的时候，人家安排我去跟当时在台湾的总统，就是陈水扁总统见面。我跟他谈，不是只有一个人，我们当时有一群大概二三十个人，那个所有的宣教士我们都一起到总统府。最初那个陈水扁总统大概预定是要跟我讲20分钟到30分钟了，结果我们一讲了一个半小时，讲得非常喜乐。讲完了以后呢，那个陈水扁总统站起来说，张牧师，我可以拜托你一件事情吗？我说什么事？他说你可以为我祷告吗？我说你要我为你祷告什么？我求上帝给我智慧，要保护我，我愿意尽我最大的力量为台湾做事。我听了好感动，我说好啊，当然好啊，我就为他祷告。我当时场面也很感动啊。然后我回来了，我常常跟说，哇，陈水扁不是基督徒，但是他很希望求耶稣帮助他，我很好啊。过了几个月以后，我听到一个消息说，有一大群的和尚去拜访他，然后他也请和尚说，拜托你给我祝福啊。我听了以后说，糟糕， 你知道这是华人的观念，那观念什么呢？我越多神保护我越好。弟兄姊妹，这是在我们的传统里面的观念，以为什么呢？神，每一个神都有不同的特质，每一个神都有他的能力强的地方，所以呢，我生病就去在台湾的在台，我生病就去拜那个大道公，然后呢，我要我的媳妇儿生孩子，我去找什么找祝生娘娘，然后呢，要什么的娶媳妇儿，去找谁呢？找月老。所以每一个神明都有他的专司的哈，所以呢，拜这个也好，拜那个也好，所以所有的神明，只要我能够拜就拜，所以呢，更多的神明来保佑我就更好。弟兄姊妹，那是我们传统的信仰。但是我在这里要告诉我们诸位，当你回到基督的信仰的时候，如果你还有二心，你再去找算命的，你再去找那一个什么神的，你再去找这个的，我告诉我们诸位，那叫做不贞洁。就好像什么，你已经结婚了，你还去找其他的人一样。所以圣经里面讲到这个伦理的事情是非常非常重要，求主帮助我们。所以你继续看下去的时候，你越看越不敢看那个淫乱的事情呢。圣经这里讲说什么呢？我神把它讲得非常透彻，神非常愤怒，对什么？对以色列人拜耶和华神之外还去拜其他的，他们叫做入乡随俗。弟兄姊妹，那是非常邪恶的事情。那你看神最后给他怎么说哈？经文来看，这一节就这一章就跳到最后来，我们再看第十六章，十六章的六十节到六十三节就好。以西结的十六章的六十节到六十三节，我们从六十节到六十三节一起来诵读好不好？来。然而我要追念你在幼年时候与你所立的约，也要与你立定永约。你接待你姐姐和你妹妹的时候，你要追念你所行的，自觉惭愧，并且我要将他们赐你为女儿，却不是按着前约。我要坚定与你所立的约，你就知道我是耶和华，好使你在我赦免你一切所行的时候，心里追念，自觉报愧，又因你的羞辱就不再开口。这是主耶和华说的。弟兄姊妹，你有没有发现这里又一句跟前面讲的一样？当我审判你的时候，你就知道我是耶和华，有没有？那这里说什么呢？当我不是审判你，在跟你重新立约的时候，你就知道我是耶和华。在这里所彰显出来的耶和华神是什么呢？是慈悲，施怜悯，守约，施慈爱的神。你有没有看到神的审判很严厉？但是在这里说，我还是愿意赦免你们，我还是愿意把你们带回来跟我重新立新的约，而且呢，我会继续爱你们。所以先知在这里在告诉以色列百姓一个非常重要的信息，我们的神他愿意再收留我们，当我们再回来的时候，他不会计算前嫌，只要你悔改，只要你愿意，以前过做的事他可以一笔勾销，因为他是慈悲怜悯又有恩典的神。所以你有没有看到在这里你所看到的神 先知以西结在这里传的信息，第二个信息在这里告诉他们说什么呢？我们神充满慈爱，纵使我们那么肮脏，纵使我们叛逆，纵使我们那么糟糕，只要我们回来，他还会接纳我们。这是非常美非常美的信息。好，我现在要跟我们来读第十七章，十七章也比较短，只有24节而已。我们从这里又有另外一个很重要的信息，我们一起来读十七章的第一节。来，耶和华的话临到我说，人子啊，你要向以色列家出谜语，设比喻，说主耶和华如此说，有一大鹰翅膀大，领毛长，羽毛丰满，彩色俱备，来到利巴嫩，将香柏树烧凝去，就是折去香柏树茎尖的嫩枝，叼到贸易之地，放在买卖城中，又将以色列地的枝子栽于肥田里，插在大水旁，如插柳树，就渐渐生长，成为蔓延矮小的葡萄树，其枝转向那鹰，其根在鹰以下，于是成了葡萄树，生出枝子，发出小枝。又有一大鹰翅膀大，羽毛多，这葡萄树从栽种的洼中向这鹰弯过根来，发出枝子，好得它的浇灌。这树栽于肥田多水的旁边，好生枝子，结果子，成为佳美的葡萄树。你要说，主耶和华如此说，这葡萄树岂能发旺呢？鹰岂不拔出它的根来？这个字叫做删哈，删除它的果子，使它枯干，使它发的嫩叶都枯干了吗？也不用大力和多名就拔出它的根来。葡萄树虽然栽种，岂能发旺呢？一经东风，岂不全然枯干吗？必在生长的洼中枯干的。耶和华的话临到我说，你对那悖逆之家说，你们不知道这些事是什么意思吗？你要告诉他们说，巴比伦王曾到耶路撒冷，将其中的君王和首领带到巴比伦自己那里去，从以色列的宗室中取一个人与他立约，使他发誓，并将国中有势力的人掳去，使国积为不能自强，唯因守盟约得以存立。他却背叛巴比伦王，打发使者往埃及去，要他们给他马匹和多民，他岂能亨通呢？行这样的事的人岂能逃脱呢？他背约岂能逃脱呢？他轻看向王所起的事，背弃王与他所立的约。主耶和华说，我指着我的永生起誓，他定要死在立他做王巴比伦王的京都。敌人筑垒造台与他打仗的时候，要剪除多人，法老虽大军队和大群众，还是不能帮助他。他轻看誓言，背弃盟约，已经投降，却又做这一切的事，他必不能逃脱。所以主耶和华如此说，我指着我的永生起誓，他既轻看所起的誓，背弃所立的约，我必要使这罪归在他头上，我必将我的网撒在他身上，他必游在我的网罗中缠住，我必带他到巴比伦，并要在那里因他干犯我的罪刑罚他，他的一切军队凡逃跑的都必倒在刀下，所剩下的也必分散四方， 你们就知道说这话的是我耶和华。好，到这里就好，等一下我们再谈，再透过最后我们读最后三章的重要。先知在这里讲了一个比喻哈，他说这里有两只鹰，第一只鹰是非常大漂亮而且有能力，他说这只鹰呢飞来，那飞到黎巴嫩，黎巴嫩是北边的一个国家了哈，他这是一个比喻。那个黎巴嫩有一个特产，就是他们有很多非常高大的香柏木，他们那个地方出产非常高大可以当很好的建材的香柏木。他说这只鹰的飞到那个地方的时候，把那个一只香柏木最顶端的最顶端刚长出来的嫩芽呢把它拧起来了，然后就送到他自己的地方，一个很好的地方，那个做生意的地方，那个其实就是代表是巴比伦的，然后就怎么种葬在那个地方，装在那边。那个意思是指什么呢？这一只鹰是代表古代当时最强盛的巴比伦帝国。巴比伦帝国来了以后呢，他就把一只非常高大的香柏木，那香柏木是代表谁呢？这香柏木代表大卫的王室，是神所祝福的非常高大的树，把那个上面刚长出来的芽拧起来然后带走。这是在讲什么呢？就是我刚才所说的，在公元前597年那一年，巴比伦王带着军队将耶路撒冷围住，当时的国王叫做约雅金，我跟你们讲过他只有18岁，然后呢他知道不行，他就投降了。他投降了以后呢，他下令，尼布甲尼王下令国中的贵胄，还有有权有势的，还有影响力的，包括铁匠能够工程师之类的，全部被掳，被移民到巴比伦去，一共有18000个人。这个比喻是指这一个。然后呢，巴比伦王再设立一个王，那个王是约西亚王的3rd儿子，把他改名叫做把他改名叫做什么呢？叫做西底家。然后告诉西底家，我跟你立约，你好好在这里做王，不要叛逆我。然后西底家当然说好。这里说什么呢？这里说，虽然那个大的香柏木上面已经带走了，但是设立的这个王呢，他好像什么？好像葡萄树，矮矮的，不是很荣耀了哈，但是还可以活着，还可以扩展，还可以有生产等等。然后再来，后面不久又飞来了一只鹰，那只鹰就跟他勾搭，然后呢，这个葡萄树枝就说，这边的水还有这边的养分可能比较多，就朝着他，就跟他联系在一起。那是表示什么呢？西底家王这个末代皇帝啊，他呢忘记了他跟巴比伦王已经立了约，那现在有一个好像还很强的国家，好像另外一只鹰来了，来勾引他了，然后怎么样呢？他就去跟他勾结这样子。然后耶和华神说，你背叛了第一个所立的约，你现在跟这个第二只鹰有勾搭，神说我的审判到你里面，你必定死，你的国家必定亡。所以这个故事，你这个一个比喻很有意思哈，两只鹰，而其实后来真的是这样子。我刚才讲了，到公元前587年，西底家正式宣布，我叛逃叛离，我我我 叛反叛那个巴比伦，为什么？我有埃及可以靠。他不靠神，他靠什么？他靠隔壁有一个比较近的埃及这个邻居。结果当他这样宣判的时候，巴比伦的军队来了，他当然就向埃及求救，赶快来救我啊！圣经说什么呢？埃及怎么可以救得了你？埃及在当时没有像古代那么强，没有办法跟巴比伦比，将来巴比伦要毁灭埃及的。结果埃及军队真的出动了，出来了，就埃及还没有到就被巴比伦军队打垮，赶快逃回去了。最后耶路撒冷就被围困，西底家他逃了，上个礼拜我跟我们讲了，他从后门逃了，挖着墙逃了，结果被巴比伦的军队抓回来，在耶利哥城的平原里面被抓回来，就在他的面前，他的十个儿子一个一个被杀，然后他的眼睛被挖出来，然后就送到巴比伦，他就死在巴比伦。所以这个比喻在比喻说什么呢？不久的啊，犹大国要这样的糟糕，要这样的亡国。所以先知告诉犹太人说，你们要知道，当你们亡国的时候，你们就知道我是耶和华。哇，因为神是守约是慈爱的神，你既然跟巴比伦立约了，你为了什么？为了求保护还要再背叛，而且呢去找一个比较弱的，你从来在想什么？而且你也从来不求问神，这个好吗？而且先知一再跟你讲说不要，先知耶利米跟你讲，先知以西结在这里又讲，而且已经预言出来了你会死，还是照做？弟兄姊妹，你如果看历史，你会发现好笨。先知在还没有发生之前就用这个比喻告诉王了，照做。所以犹大国就亡了。弟兄姊妹，你看到这里的时候你觉得怎么样？很不舒服，对不对？但是你有没有发现后面那一句话，我得着很大的安慰。请我们继续来看下去，22节到24节这三节，好不好？我们继续读下去，来，22节，来，主耶和华如此说：我要将香柏树烧拧去栽上，就是从顶尖的嫩枝中折一嫩枝，栽于极高的山上，在以色列高处的山栽上，它就生枝子结果子，成为佳美的香柏树，各类飞鸟都必宿在其下，就是宿在枝子的荫下，田野的树木都必知道我耶和华使高树矮小，矮树高大，青树枯干，枯树发旺，我耶和华如此说也如此行了。哇，弟兄姊妹，你在这里看到什么呢？人虽然作恶，做这个做这个做这个，但神还在掌权。在这里在告诉我们说，神掌管一切，纵使人那么腐败，但这里先知以西结说，神为他自己保留了一件非常非常美的事情。那件事情叫什么呢？就是这些18000个人被掳到巴比伦去的这一群人里面呢，他说神要在这群人当中拣选一个很嫩芽，然后呢我要把它栽在很高的高山上，然后呢 这棵树会慢慢长，慢慢长，慢慢长，长得非常大，而且呢，好多鸟啊、和有生动物啊、植物啊，都在那里得到这一棵树的保护。所以呢，耶和华要让人知道，我让矮树变高大，有高大的树变成矮树，我让什么呢？发青的树枯干，我让枯萎的树成为荣耀。你知道这里神借着先知在预表什么？那个在被掳的人当中有一棵树将来会长大，那是在预言被掳的王室当中以后有一个君王要出来，这个君王要成为极高大的树。他虽然最初开始被人家看不起，好像是没什么，但是当他成为最高大的树的时候，他会成为很多树，还有很多动物、很多飞鸟的祝福。请问你在这个，他在这里预表什么？耶稣基督要从这一群被掳的人当中，从那里神的祝福还跟我们同在。所以换一句话，在这里有没有看到我今天跟你讲这三章？有没有？这三章很有意思。第一章讲什么呢？神是公义的神，他会行审判，有没有？当你可以用的时候，你自己变成什么？变成葡萄树，没有用的树枝烧了。这就是上个礼拜我跟我们弟兄姊妹讲的，就是耶稣说我是葡萄树，你们是枝子，离了我你们不能够做什么。这个葡萄树结葡萄树结葡萄很好，但是等到它工作完了以后就变成没有用的东西，到最后就烧。所以在这里告诉我们说，神是会审判的，神是审判的神。第二章我们刚才所读到的那个第16章提到以色列人，还有我说他可以代表说全人类了，多么肮脏污秽，我们见利忘义，我们只有想自己，只以为自己厉害，自己以为行，和肮脏污秽龌龊的事情一直在做，而且我们以为我们拜耶和华神不够，还要去拜这个拜那个。多少基督徒他表面上是信神信耶稣，但是里面名声地位钱那个比较重要。当我们这样讲的时候，我们已经把那一些纳入我们的生命里面，成为我们的神了。有人跟我这样讲，我不知道对不对了，说法拉盛是我们华人聚集很多的地方，但是在那个地方呢，大杂烩，好多渣男，还有一些乱七八糟的女人，肮脏污秽一大堆。我不知道是不是对，是不是对，是人家跟我讲是对不对，我不没有住在那里，我不知道。但是你可以感受到，你走到法拉盛那个地方的时候，那种乱象。弟兄姊妹，我跟你讲，如果你到法拉盛那个地方去的时候，你不要，你如果去买东西可以，做生意也可以了。但是你如果用一个属灵的眼睛进到那个地方的时候，你会觉得，哇哦，那个地方真的是很糟糕，而且黑暗的权势遍布在那个地方，所以我们不能够不小心。但是先知在责备以色列人以后，继续跟以色列人说，回来吧，我还会跟你们在一起，我还会把你们洗涤，我还会赦免你们，我还要跟你们重新立新约，然后你们可以继续回来，因为我们的神是守约是慈爱的神。然后第17章我们所读的， 纵使人在政治上做这个做那个，弟兄姊妹，让我们回来看现在美国、中国还有世界各国那些政治家，按照他们的头脑想尽办法做这个做那个，跟这个结盟跟那个结盟，神在天上看这些都是胡，一大堆胡扯的东西，神必定审判，因为怎么样？因为他掌管一切。但是圣经在这里告诉我们说，他还会预备我们，给我们一个非常重要的信息，就是有一棵树，最高的香柏树，会长出最美的祝福，让所有的人在这个树下可以蒙恩得祝福。那个树就是耶稣基督，他也被挂在树上，挂在木头上，成就的救恩，让我们可以因着他进入在他的里面，被主得着。弟兄姊妹，当你看到这段圣经以后，我不知道你们觉得怎么样。我觉得有几件事情我要跟我们弟兄姊妹分享。基督的信仰，基督信仰最美的地方在告诉我们，我们的神是谁，他是公义的审判者，他是慈爱的神，他掌管一切。但是这些重要，但是还有一个更重要的，最重要的，他直到现在还在施拯救，他还在期待借着他的儿子耶稣基督，让人可以到他的里面来，可以得到拯救。我很喜欢读一段圣经，因为我知道很多人曾经在问我说，那我家里面的人还有很多人没有信主，我们家还有很多人不知道耶稣，还没有得救怎么办。我读到这段圣经的时候，我就在想啊，太好了，这段圣经在告诉我们说还有机会，但是不是永远。我在这里要告诉我们诸位，这段圣经我很喜欢，我愿意跟我们大家谈，等一下来读。你相不相信有一天全世界的人都会听到福音，而且全世界的人都有机会让他悔改，全世界的人都最后必须做一个决定，你要不要？这是耶稣基督在圣经里面给我们最后的启示，那是最美的祝福。弟兄姊妹，我请你们跟我一起来读这段圣经，非常重要。来看圣经的最后一本启示录，启示录第十四章。我盼望你们读这段圣经的时候跟我一样有兴奋啊，兴奋。启示录第十四章第六节，从第六节读第六节第七节就好，第六节第七节就好。我们一起来读可以吗？好，我们一起来读。来，我又看见另有一位天使飞在空中，有永远的福音要传给住在地上的人，就是各国各族各方各民。他大声说，应当敬畏神，将荣耀归给他，因他施行审判的时候到了，应当敬拜那创造天地海和众水泉源的。好，这里就好。哇，你有没有发现天使最后会出来向全世界的人宣告，他从天空喊叫要把福音传遍所有的人。换一句话说，在灵界里面，神要把福音借着天使传给所有的人，让所有的人都可以听到福音，而且 传拯救的福音有一个最重要最重要三个重点。第一个是什么呢？第七节说，他大声说，应当敬畏耶和华，敬畏神，这是第一个。第二个，要将荣耀归给他，因为他施行审判的收到了。然后第三句，应当敬拜那创造天地和众水泉源的。三件事情在传福音之后，天使告诉我们，第一个，当敬畏神，第二个，荣耀神，第三个，敬拜神。哇，这是非常重要的事情。那你知道，当这个福音广传到全世界以后，突然间有一件事情发生了，那个福音传遍全天下，所有的人都听到了以后，然后你跳到第十四节，跳到第十四节，我们启示录的十四章十四节哈，我们继续看，从第十四节看到十六节来，我又观看，见有一片白云，云上坐着一位好像人子，头上戴着金冠冕，手里拿着快镰刀。又有一位天使从殿中出来，向那坐在云上的大声喊着说，伸出你的镰刀来收割，因为收割的时候已经到了，地上的庄稼已经熟透了。那坐在云上的就把镰刀扔在地上，地上的庄稼就被收割了。哎，弟兄姊妹，你有没有发现，天使福音传出去，我们在地上听到，哇，我们也传，然后时间到的时候，有一个坐在白云上面的，你知道那一位是谁吗？那位就是耶稣基督，他要来收割，他坐在云上面，咻到全世界来。来的时候呢，天使喊着说，收割的时间到了，主啊。然后他把镰刀咻丢到地上来，地上所有属神的就被收割了，那一时候福音的门就扣关起来。我没有时间再跟你们读下去哈。刚才那个天使传福音完了以后呢，再来下面有什么呢？里面那些乱七八糟的也在动，但是耶稣基督收割完以后，天使不久也接着收割。收什么割？把一些乱七八糟的不信神的拜偶像的乱七八糟也收了。到那个时候世界就结束了。所以我在这里要请弟兄姊妹记得一件事情，就是悔改，趁着上帝还在寻找的时候寻找他。我跟你们一起来念以赛亚书第五十五章，旧约圣经那个以西结书的前面叫做耶利米书，而耶利米书的前面就是以赛亚。以赛亚书第五十五章，以赛亚书五十五章第六节第七节两章就好。以赛亚书五十五章第六节第七节，我们一起来念来。当趁耶和华可寻找的时候寻找他，相近的时候求告他。恶人当离弃自己的道，不义的人当除掉自己的意念，归向耶和华，耶和华就必连续他。当我向神，因为神必广行赦免。弟兄姊妹，我讲到这里的时候，我要给我们弟兄姊妹一个非常重要的劝告。我要请问一下，我们当中没有做错事的人请举手， 在你一生里面从来没有做过事，做错事，讲错话，有没有？我看一下，只有我举手，不行，我放下来。我想我们当中没有一个人在神的面前说我从来没有做错事。那我再问你更深一点啊，我要请问一下弟兄姐妹，我们当中没有犯过罪的请举手。像我这么干净的人，上帝一定要接纳我，有没有？我从来不犯罪，我口里没有肮脏污秽，我心里从来没有邪念，而且我讲出来的话都是造就人的话，我就是圣人一个，有没有？请举手。有人在笑，好像是我们都是，对不对？弟兄姊妹，我在这里让我们知道啊，不管罪大罪小，不管错大错小，我们没有一个完美。但是我们记得，在耶稣基督的爱里面，在基督信仰里面，在这本圣经里面告诉我们的，神会审判。但是神不是乱来，他充满着慈爱，他掌管一切，他盼望你还回来。这就是福音。我们不怕犯罪，我们怕犯罪不认错，而自以为还是理直气壮的跟人家杠到底。昨天我被邀请去讲道，因为有一位姐妹被安利做牧师。我昨天引用了圣经里面一个很出名的故事，就是在使徒行传，使徒行传的第十五章，你们不必去看，不必看，我讲给你们听就好。使徒行传十五章的最后哈，讲一件事情，说什么呢？说保罗跟他的 partner， 跟他的合伙人叫做巴拿巴，两个人被圣灵差派，从安提亚到第一次传道旅行，到小亚细亚去做布道，哇，建立了好多教会，非常非常成功。他们回来以后休息一段时间，然后保罗跟那个叫什么名字？巴拿巴就想说，嘿，我们上一次布道很好，我们再出去一次好不好？然后说好啊。他们两个说好的时候，有一个人说，我可以跟你们去吗？一个年轻人，那个年轻人的名字叫做马可。马可说，我可以跟你们去吗？保罗说 No。那个巴拿巴说 Yes。 糟糕，为什么？因为这个马可呢，年轻人第一次跟他们去传福音，传福音太辛苦了，吃也吃不饱，睡也睡不足，那有时候要传福音的时候就往赶这个赶那个，哇，他受不了，到一半他就溜了。所以第二次要是去宣教的时候呢，他说我再跟你们去可以吗？保罗说 No，不准你去。那巴拿巴说他是我的表弟了，然后呢再给他一次机会了。保罗说 No。 然后到最后巴拿巴说 Yes。 他觉得一个 No 一个 Yes， 这怎么办？我感谢主啊，请你们记得啊，圣经里面教会没有说我仲裁谁对谁错，感谢主没有这样做，因为两个都对。那最后怎么办？祷告的结果分作两队，所以巴拿巴就带他的表弟马可走一条路，他们往什么？往非洲的方向走。那保罗另外带他的一个学生叫什么名字？希拉， 就往什么呢？往小亚细亚方向走，然后从小亚细亚就把福音传到欧洲去了。那你知不知道圣经里面只有记载保罗带着希拉这条路，但是没有记载那个巴拿巴带马可 的去处。但是感谢主，我们的教会历史记载得很好，教会的历史记载着马可跟巴拿巴这一次出去一级棒，他们就往非洲的地方传，然后他们就到什么地方呢？到非洲当时埃及最大的城叫做亚历山大城 Alexandria。 亚历山大城当时在罗马帝国是第三大的城，而且呢当时有全世界最大的图书馆就在那个地方，知识分子很多很多。哇，你知道那个圣教会历史说他们两个在那边传福音传得非常好，马可做得非常好的工作，建立一个非常大的教会。后来在第二世纪第三世纪到第十世纪，那个教会强到一个程度，就成为一个学派叫做安提阿学派，这不叫安提阿，叫做亚历山大学派。然后他们差派出去的教会叫做安提阿，对不对？那个教会是耶路撒冷之外第一个最大的教会，那个教会非常大，他们发展他们的神学观念，他们叫做安提阿学派。所以在教会历史里面有这两个学派，而我们的信仰就被这两个学派影响，他们对圣经的了解后来其实就变成两个很大的宗派了，就是罗马天主教会跟希腊大公教会。好，希腊正统教会，希腊不是大公教会，希腊正统教会跟罗马大公教会。好，那是后话。这个马可哈，这个马可呢后来传福音回来了，他当然不敢去找保罗了，他去找谁你知道吗？他去找彼得，他去找保彼得，就跟着彼得学。哇，他每一次听到彼得在讲道的时候呢，讲耶稣的事情，他非常感动，他就自己记下来。记下来以后，他拿给彼得看，彼得说：“哇，这个太好了。”然后第一本出版的书，就是我们新约里面的第一本，叫做《马可福音》。我昨天的讲到，我在讲说，感谢主，圣经里面还有当时的教会没有说保罗你错了，也没有说巴拿巴你对了，没有，其实两个都对。那要让整个世界变好变坏是在谁的身上？是在谁的身上？慢点讲，上帝的，上帝给你有自由意志，是在谁的身上？马可的身上。马可可以自己选择，一个人说我好，一个人说我不好。那马可自己的表现如何？你知道马可哈，后来的表现是可圈可点。他并没有因为第一次失败他就永远失败，他并没有因为第一次完了他就完了，他这一次站起来，他成为神忠心的仆人。而且在圣经里面大家都记得有一本书，第一本福音书叫做马可福音，是这个人写的。他的失败大家已经不太记得了，纵使圣经记载着，让我们可以知道说什么呢？当我们在失败当中可以靠着耶稣基督的时候，我们必定不一样。弟兄姊妹，这叫做福音，这叫做真理。所以我为什么刚才问说你有没有罪，我刚才问你说你有没有失败过，我刚才问说你有没有在你人生里面你觉得很糟糕，有没有？这个都正常， 但是问题并不是在失败不失败，问题在你愿不愿站起来，问题在于神永远敞开他的双手，对不起，不是永远的，神到现在还在敞开他的双手，只要你愿意回来，只要你愿意改变，只要你愿意在耶稣基督里面生命重新来，永远有效。请问我们的教会里面还有我们的圣经里面有多少人是这个样子？从古代很出名的一个教父叫做 Augustine， 奥古斯丁，你知道这个年轻人很厉害哈，到17岁的时候跟一个妓女生活在一起，还生一个小孩子呢。17岁小孩子这是干什么？而且骗爸爸妈妈的钱，做了一大堆乱七八糟的事情。但是这个妈妈，她的妈妈叫做 Monica， 每一天为这个孩子祷告，每一天为这个孩子祷告。从她出生开始，这个妈妈就一直为这个孩子祷告，她祷告起码20年、30年，直到有一天圣灵光照这个奥古斯丁的时候，他整个人翻转过来，他成为当代最出名的圣徒，对基督的贡献，对教会的贡献无可限量。弟兄姊妹，请我们记得，罪不可怕，罪还有一个可怕的地方是什么呢？虽然罪不可怕，但是里面还有一个很恶毒的东西，什么你知道吗？那个苦毒恼恨会继续留在你的心里面，你如果不除掉，我告诉我们诸位，夫妻的关系也搞不好，跟朋友的关系也搞不好，在教会的服事也搞不好，而且那个罪留在我们生命里面的时候还继续缠绕着你，不要说影响你的家庭，连你自己都被影响。我以我自己为例了，哇，你们听到我要讲我的罪了，你们大家眼睛就炸起来了，很好。你知道我在考高中考大学的时候，我初中考高中就考不好，啊考高中考大学就连续失败。我不知道什么原因，我觉得我还蛮聪明的，我读书还不错，平常考试都不错的，怎么一进去大专联考的就考不出来，就考得乱七八糟。那是后话了，你知道，都还没有被医治的时候，我已经当牧师了，弟兄姊妹，我已经在 Princeton 拿到硕士了，已经开始在 Stanford 开始牧会了。我还常常做噩梦，你知道吗？梦见什么？梦见糟糕，哇，我在流汗，我还写不完，考试还在写不完。然后醒来以后，惊醒过来说，哎，那是20年前的事情呢，你知道那个伤害啊有多深呢？那个伤害到我已经大学考试失败已经多久？20年了。我现在美国留学，而且我拿硕士，而且又在又不久要进入博士班了，我还做那个梦呢。弟兄姊妹，那个最可怕的就在这里。但是弟兄姊妹，你知道吗？只有一个人可以释放我们，只有一个人可以医治我们，就在耶稣基督里，他可以让我们成为一个新造的人。也因为这个样子，我经历了圣灵充满，我经历了耶稣的医治，我经历了那个黑暗的权势从我身上离开以后，坦白讲，我以前还很怕鬼，包括我做牧师怕暗，我以为那是我的个性，后来发现说这些都是黑暗的权势在我身上的搅扰。但是圣灵光照我以后，我整个生命改变了以后，弟兄姊妹，嘿，神非常幽默，让我成为纽约市 可能是赶鬼最多的牧师。我不敢说最多了，不要骄傲，不要骄傲。弟兄姊妹，这是我做牧者我的经历。圣经的话是百分之百的对，绝对的真。我盼望你在你的生命里面说，主啊，我需要帮助我挪走。我们一起来祷告。弟兄姊妹，我要请问一下，请我们把眼睛闭着哈。你在你的生命里面，你有没有觉得你需要耶稣基督在你的生命里面再次重新帮助你？就像我刚才所说的这样，圣经的话是真的。如果你认为你需要耶稣基督不断的充满你、改变你，请你把手举起来，我们一起祷告。好，那请你站起来好吗？好不好？我们把手举起来，我们说主，我愿意哈。好，请弟兄姊妹跟我一起来祷告。主啊，我知道，我也承认，我是一个有罪的人。在我的过去里面，有很多肮脏污秽，从我的思想里面出来，从我的口中出来，从我的行动出来，而且我有时候不能够原谅人家，我仇恨人家。主，我把这些全部带到你面前，我把这些交在你手中。主，我知道你的话是真的，你的应许也是真的。当我承认我的罪的时候，你必定赦免我，因为你已经在十字架上成就了救恩，你的宝血足够洗涤我，你赦免了我的罪，挪走了一切不义，让我可以在耶稣基督的里面成为阿爸父神的孩子。我谢谢主耶稣，让圣灵住在我心中。我需要主，我需要圣灵的光照，我愿意顺服，求主带领我。愿圣灵现在摸着我的心，我愿意被赦免，我也愿意饶恕人。求主帮助我，谢谢你，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好，弟兄姊妹，我在这里奉耶稣基督圣名宣告，刚才弟兄姊妹如果跟我一起祷告认罪，我敢保证耶稣基督要跟你讲这句话，孩子，你的罪已经被赦免了。让我们在主的面前说感谢主。好，请坐。好，我们来唱这首诗歌哈，我们唱这首诗歌，然后我要请那个英语堂可能等一下也会进来，我们来唱这首诗歌，我将你铭刻在心里面。这首诗歌很好，神常常把我们刻在他的手板上，他爱我们，他要我们成为他最好的孩子。我们来唱这首诗。好，请站起来。
我却不忘记你。
基督里，你告诉我们说你永远爱我们，让我们永远记得，纵使我们不完美，但是你盼望我们常常回来，记得回到你的手中，记得我们跟你立约，求主恩待，求主赐福，主保守我们等一下要守圣餐，求主赐福。 Lord Jesus, we thank you for this wonderful time that we can gather togetherWhole church people can meet in the same room. Lord, it is so wonderful that we can become your children. We want to be reminded that we belong to you because we love you, because you love us first. Thank you, Lord. Help us remember we belong to you. In the name of Jesus Christ, we pray. 奉耶稣基督圣名， Amen. Praise be to God.